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。五六月间，康生策划了对王时卫的批判。王时卫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。整风开始以后，他发表了《野百合花》《政治家》《艺术家》等杂文，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的《时与地》壁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。他在这些文章中指责延安干部群众之间隔阂很大，干部不以平等态度待人，对人缺乏关怀爱护，到处乌鸦一般黑，而有的人却认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，天塌不下来，不能提倡平均主义等。对王时卫的这些错误言论，毛泽东曾不指名地批评过，说整风中有些人不是从正确的立场说话，而是用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冷嘲热讽放暗箭的办法。冷嘲热讽和暗箭是一种腐蚀剂，不利于团结等。毛泽东的批评显然是为了纠正偏向，是善意的，而康生则是利用了这一问题。程全、王礼夫妇二人过去认识王时卫，到延安后也有所接触。潘芳、宗正夫妇二人同王时卫是邻居，来往较多，康生便把他们与王时卫的关系定为托派关系，对他们先后开了72天的批斗大会，把他们与王时卫一起打成反党集团。7月2日，毛泽东写信给康生，要求把他阐述房间工作的两条路线的一段话刊载在《房间经验》第6期上。毛泽东写的这段话是：房间工作的两条路线，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，自己动手，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，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，调查研究，分清是非轻重，争取失足者，培养干部，教育群众。错误路线是 B 公信，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，反对错误路线。但是在实际工作中，由于过分严重地估计了敌情，由于抗日根据地处于同外界隔绝的状况，对干部的历史状况的调查研究十分困难，在这方面所花的力气不多，出现了严重的偏差。7月15日，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做了危言耸听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后，更出现相当普遍的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，使整风运动中的审干工作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。单在延安地区，十几天内就骇人听闻地揪出所谓特务分子1400多人，造成大批冤假错案，使审干工作大大偏离了正确的轨道。11月，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学把张克勤打成特务。张克勤是甘肃地下党的一名党员，那时还不到20岁。由于他的父亲在兰州开了一个照相馆，光顾照相馆的自然是什么人都有，国民党的军官、特务之类的人也去。据此，康生就说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是特务联络点，张克勤是他父亲派到延安来的特务，于是逼迫张克勤承认，张不承认就批斗他7天7夜。张克勤终于承认了自己是特务，还供出一个红旗党，此后红旗党越来越多。康生把整风学习中正常的检讨反省引向审干肃反，并且把它说成是一种规律，杜撰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， 沈干必然转入肃反的谬论。1943年4月1日晚，康生召集边区保安机关的负责人开会布置，提出拘捕名单。当时担任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的施哲问康生，要抓的人有没有材料？没有确切材料怎么审问？康生回答说，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？这一夜之间就抓了260多人。当时轰动一时的绥德特务案件也是假案的典型。绥德师范师生员工共350多名，失足者竟达162人，分区的特嫌有2000多人。康生不仅在延安到处推广绥德经验，还通过新华社广发到各根据地。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向毛泽东做了报告。毛泽东听完后说，我看是扩大化了，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。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，大步不抓，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，现在可不能随便做结论。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做错了结论，那就会害人一辈子。现在做错了，我们要给人家平反，给受害的同志道歉，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。7月30日，毛泽东明确提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。8月15日，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，重申了审查干部的9条方针，纠正反特扩大化和逼供信错误。12月22日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，主要讨论反特斗争问题。会议认为，延安反特务斗争的过程中是由熟视无睹到特务如麻，反特斗争从好的方面看，真正清查出一批特务分子，从阴暗方面看，扩大了特务组织，某些部门或某些地方产生了群众恐慌的现象。产生上述偏向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央的有关方针掌握不够，忽视调查研究工作，不重证据，领导干部忙于路线的学习，放松了对审干工作的领导。会议决定，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转入新的阶段，即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。在会议的讨论中，任弼时率先否定了康生关于知识分子大多是特务的谬论。他说，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，就文化程度而言，初中以上约70%，初中约30%。据恩来讲，截至1943年，国民党员有100几十万人，其中学生党员约3万人，主要是在1940年以后发展的。国民党绝不会把3万学生党员都送到延安来。在延安的新知识分子，大多数是在1937年、1938年进来的，其中3600多人是地下党撤退来的。他认为，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80%至90%是好的，他们是为了抗日救国，为了革命到延安的。抢救运动中，有的单位把80%的新知识分子弄成坦白分子，应予否定。他还说，最初的审干工作是好的，后来的抢救运动就是强迫坦白，现在要进行甄别，取得经验教训。 敌后根据地不能采用延安的抢救运动的办法。